有没有贴文章？师兄好，聆听是那个深圳的师兄吧？
我来贴吗？还是你自己
好吧，好吧，
贴？
你来贴吧，
你自己贴，好。
你来贴，
啊，
你来贴。
我来贴，好的，稍等啊。
然后做饭可厉害呢，个人中心、个人资料那里改，看看听课吧，不改也没事儿。对，这样的。蔡师兄说他烙的饼好吃，吃了以后如何呀？山号的，夹山善会吧，是这个吧？夹山的已经讲了一部分了，是吗？是这样的吗？
对，前面的上堂开示讲了几段，应该是从这儿得开始，也你看着从哪开始都可以。
好的，夹山是广州人呐，姓廖的，小的时候出家，然后呢，到时候出了家以后就受戒，然后又学经论，三学就是经律论，都学了，然后呢，出住润州鹤林，润州不知道是哪里，因道五劝发，后来就是道五劝发，然后去见了传子，由是师资道气，威震不留，公秉遗命，寻事忘机。寻以学者交错，就是寻遁事忘机，遁事忘机。寻以学者交错，卢氏心部，小溪参一，闲通耕眼海众，普于夹山，随成愿语。其实就是他是见了传子，然后之后呢，他就听传子的话。然后呢，就隐藏起来了。然后大家都在找他呀，什么的，又参呐什么的。慢慢的，他又有缘了，就形成了一个愿语。就是他慢慢的，他有他的缘分就开了，开了以后，然后有一些开示。那么我们先从圆融这个学起。上堂文中生解，意下丹青，有才呀、啊！文中生解，意下丹青。目前既美，九韵成冰，青山与白云从来不相道。机丝不挂，缩头饰，文采纵横，意自疏。家祥一路，智者知书，瑞草无根，贤者不贵。这文采，这不是一般的文采啊！这文采确实是，文中生解，意下丹青，看着是不错的，但是呢，你总这样就成麻烦了。就是说有一句话不是那个李敖不是说过吗？就是云在青天水在瓶嘛，就说过青山与白云，说说满目青山，什么白云啊什么的，说说这些，以为这就是禅宗吗？这些根本跟禅宗不相干。机丝不挂，缩头饰，缩头饰就是指的是究竟的这个事儿，它就是像那个缩头那个织缩的那个蓑衣的那个机子一样，就是那个。文采纵横意自疏，机丝不挂缩头饰。文采纵横意自疏，就是那个缩头啊，就是像织衣服的。但文采纵横就能织出来好文章啊之类的。但是最关键的是在那个缩头那个地方是最关键的。文采纵横意自疏，家祥一路，智者知书，瑞草无根，贤者不贵。哎呀，反正就是很有文采，他的东西。青山与白云从来不相道，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夹山他还是适合接这种的人，因为这种的文人，他其实也是下了一番功夫才能有这样的文采的。这样的文人他看不上别的人，你要是跟这样的文人对话，你首先你得也有这样的文学功底，甚至你超过他才能服你。夹山就有这个特点，那文人到他这儿一看就很容易折服。一句河头里，河头语万事俱离绝。刘涛，你说的意思完全的对，但是那个风格就完全的不同了。比如说，就像是那个现在流行的那个《甄嬛传》一样，前面正在抒情呢，正在诗情画意嘛，后面说一句说人话，就是类似这样的。一句河头语，万年俱离绝。这个要查一查，这个最适合你查了。我没有查，要查一查。谁要是有空的话就查一查，大家不妨一块儿顺便学习学习。不过这个东西嘛，学也可，不学也可，这不怨我，我是临时接的张浩的啊。我不查，茶馆老板也能够那个。我看看啊，这个是说的是，蒋建文说的是上面那个，闲通耕眼。还会普于夹山。如果是看这个样子的话，是像，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年号， 庚寅就是说它是有这个年有月的，是这个，很像是年号。蒋师兄今年，蒋师兄说的是没功夫，功夫不到，还是没有时间呢？庚寅就是某一个虎年啊。那就是说，这个年号的这个咸通应该是就是皇帝的这个年号，皇帝的什么什么什么的，他赐的哪一个什么年号一类的。接着往下看吧，这个下面的我来贴，我找着了就能来贴了。问如何是道？太阳一目，万里不挂片云。不会，是曰青青之水，游鱼自迷。如何是本？饮水不迷源。如何是道？这有点像朗朗乾坤的意思。朗朗乾坤，你咋就看不着呢？这就是如何是道？太阳一目，万里不挂片云。不会，就是这，你还是不会。不会，青青之水，游鱼自，是你自己迷。不能怪我不告诉你，不能怪这个事儿高难，是你自己要迷，就是这个意思。如何是道？眼前的呀，一切现成，哪个不是道啊？就是这个意思。你都正倒着的，这个正是道。你在你如何是道？在你问处，就是这个。我不明白呀，不明白，青青之水，这个地方是清清楚楚的，很没有一丝遮拦的，但是你自己没有一点点的遮拦，就像那个水啊，特别的清，能够一眼看到底一样，但是你自己迷呀。如何是本？饮水不迷源。如何是本？饮水不迷源，这个答的一般吧，没有什么特点。再往下看，哇，这个人呢，他怎么到处都是诗啊？应该有好的，我们往下看，慢慢的看。他有的问答是那一种的问答，但是有的问答是就是说有回护的。像这种问答就很一般，我觉得是。古人不发眼泥，当为何事？九屋舍近，一意犹存。一见堕地，天下暗黑。这个有一个故事，就是说就是。九屋舍近，就是说那个太阳啊，太阳是那个是那种鸟嘛，鸟变的嘛，就是都射了，但是呢一意犹存，一见堕地，天下暗黑。射近了，但是还有一个东西在遮挡着，一见堕地，天下暗黑。后羿射九日，他这个羿不是这个羿啊，一意犹存，九屋舍近，一意犹存，不发眼泥，当为何事？古人用功吃苦，为什么呀？九屋舍近，吃苦，还有一个吃苦在一见堕地，天下暗黑，也不要这个，没有这个事儿，就是啥事儿都没有，就是乌漆嘛黑的最好。祖义教义是同是别，非风吹荷叶满池青，十里行人教一程。眼病，对对对，一意犹存，就是说古发眼泥，不发眼泥，当为何事呢？就是大家都说一说，我也有助于大我，我也有助于我的理解。我也没有怎么看，就古人这么用功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就算是你用功用到了尽头，你还有一个用功在，这就是一意犹存。这个也不要，也没有什么事儿，就干脆就不要事儿了，就不要出这个事儿了。哪怕就人家不是说那个佛法是光明嘛，照亮嘛，就不要那个亮，就全部乌漆嘛黑，天下暗黑得了，连这个事儿也没有。为什么就是说要有个这个事儿在呢？就是你还有这个在，教义祖义是同是别，教义祖义是同是别，有风吹荷叶，有十里行人。你说是同啊，是别呀、啊？要说它是同吧，一个是荷叶，一个是行人。要说它是别的话呢，这些都不相干呢。你看说的这些教义祖义，你问的是教义祖义，但是我说的是荷叶和行人，这些都不相干。那你说这个是同啊，还是别呀、啊？它两个都跟教义不相干，从这一点它们又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一个是荷叶，一个是行人，就是九个太阳射下来了，还留了一个太阳亮了。咸通啊，大家真是都帮我查到了。咸通庚寅八七零年啊，八七零年应该还是唐朝吧，唐朝末期吧。就是九个太阳射下来了，还留了一个太阳亮了。亮什么了？这个地方是一个熊。接着再往下看吧。后面的这个涉及到这个什么？波陈见佛时如何？是曰：直须挥剑，若不挥剑，于覆七朝。哎，我记得好像哪个地方说过这个"于覆七朝"。僧后问石霜：波陈见佛时如何？霜曰：渠无国土，甚处逢渠。僧回举四师，师上堂举了，乃曰：门庭设施不如老僧，入里深潭，犹教石霜百步。 那就是说的是十双庆祝，十双庆祝，十双庆祝跟他应该是一辈儿的。多晨见佛是如何？去掉了这些烦恼，妄想都断了。这个时候就是说那个什么，朗然现前了，就是这样的意思。多晨见佛是如何？直须挥剑，若不挥剑，余复七朝。你这个时候更应该把这个砍掉，把这个砍掉。若不挥剑，余复若不挥剑，余复七朝。余复七朝可能是有一个什么典故。有一个什么典故，总而言之若不挥剑就麻烦了，就是说你的东西被别人占了，就是或者说若不挥剑你自己的窝你自己回不去了，别人把你窝占了，等等等等，就类似的意思。若不挥剑，总而言之不挥剑就很麻烦，直须挥剑，若不挥剑就很麻烦。僧后问十双，哎呀，这个夹山啊，他用的这些就是典故多，今天就是我没查，下午告诉我还在庙里面，所以说这个可能是要做好准备，都得先查一查，查一查的话把这个典故公案说一说就好了。僧后问十双，多晨见佛时，如果是认真的就应该是查一查，哎呀，不过这查一查来查去跟这个本意也不相关，也不相干。僧后问十双，波晨见佛是如何？哦，他就是他先问了夹山，波晨见佛，把夹山说，如果见到佛，直须砍却，如果不砍却啊，你就麻烦了，你就堕在生死里了，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僧呢，又问十双，波晨见佛是如何呀？他说，渠无国土，渠无国土，什么处逢渠？佛在佛居什么国土啊？佛都没有国土，你怎么能够见得了佛呢？佛都没有国土，你怎么见得了佛呀？僧回过头来举给那个夹山，夹山就说了，门庭设施他不如我，门庭设不如我，就是我的那个什么，就是我的那个花招多，入里深潭犹叫十双百步，就是说我跟十双我们两个，呵呵，门庭设施不如老僧，入里深潭犹叫十双百步，也不算是好话吧，也不算是好话，实际上他两个这种打法呀，各有特点，各有特点，也不相上下。风格不同，风格不同。一个说，波晨见佛的时候怎么样啊？你只要把它砍掉，要不把它砍掉你就死了。另外一个说，波晨见佛是如何？他说，哎呀，你怎么能见得了？佛有国土吗？佛没有国土，你在哪里见佛呀？这就是两种风格，两种风格。一个更那个什么，一个更猛烈，一个更委婉，委婉委婉的味儿呢，就有点入里深潭吧，入里深潭，犹叫十双百步。前尾你是哪一种呢？前尾很有那十双的那个味儿，就是说说话有艺术性，拐弯型的。你这说来说去都是为了都要归在你这儿，你不归你这儿能行呢？那你说说你是哪一个呀？前尾，你是哪一个呢？还有一些有几个问答，我就先那个先给他略去了。看这个侍者的这个，是吃茶了，自烹一碗，过于侍者。侍者你接，应该是侍者你接，师乃缩手曰，是什么者无对，把这个叫标点符号改了一下，吃了茶之后他就又泡了一杯，又烹了一杯，煮了一杯茶，然后呢把这个茶给侍者，侍者就要接，侍者刚要接，师就缩手回来说，是什么，你还不夺过去喝，你说说喝个茶这么费事儿。你要想，那就是你喝我的茶，我的茶也不是轻易让你喝的，你得答得上来才能给你茶喝，答不上来没有茶喝。智者无对，智者无对，那个什么打出去。做主问，若是教义某甲既不疑，直接抢了喝，直接抢了喝，或者是那你就是你甩袖子走了，你这不是不想给我喝，我算了不走了，我就不答是什么。你就是不想给我喝，你根本都不是问我是什么，你就是故意找茬的，你不是想给我喝茶的，我得甩袖走了。香香的茶也不好喝，怎么不好喝了？前尾你的茶好喝还是不好喝呀？已经被我抢了，罪过罪过。打碎茶碗，不猛的王英强，王英强啊，你得上千座，你不上千座，你茶碗真的打碎了还是假的打碎了，可不是在一朝一夕上。这是引他误入了一个什么呢？蔡小鹏，你这些东西你都很清楚，但是现在就是你必须不能再引谁这个误入引那个误入了，不许再说这些讲理的话，这些学人呢该蒙就蒙，你不要再给他们讲理了，不要给他们讲理，同时也不给你自己讲理，因为给你自己讲理自己都无力， 别给他们讲理，他们爱不明白算了，别搭理他们。小菜占得多。做主问：若是教义某甲既不疑，只如禅门中是如何？是曰：老僧直解，变生为熟。老僧直解，哎呀，这个夹山呐、啊，这夹山这一句话，你看夹山这一句话，他就是站在那个教下的角度，如果是宗下的角度，一般的话就没这么就不会这样。宗禅门中是如何？禅门中有什么事儿啊？你可太误会禅门了，禅门中没有事儿，教中你有事儿，那就是你的事儿，那我就不管了。其实教也没有事儿，禅宗怎么会有事儿呢？你看那个楞伽啊什么的，他都是把这事儿给剥离开的，让你没事儿的，咋可能有事儿呢？老僧直解变生为熟，就是说直解变生为熟，就是说教这个事儿啊，他指导你的，但是要依教奉行啊，依教奉行，你要按照这个教去行持，把它变成是自己的行持，最后你走的跟佛走的是一样的，也不假造作，就走的是一样，这就叫变生为熟。就是说就是像老人也经常说过，生处转熟，熟处转生，就这么说吧。你这个地方你要是究竟义理解不了，你就把禅宗这些公案往观照上理解也可以，往观照上理解，老僧直解变生为熟，就是说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正见呢、啊，应该本来就是自己的，就是要多做这个会观，多做这个会观才行，多做这个会观。就是说教下他是学习，但是呢，禅宗的这个地方是实际的演绎，实际的演一个演练，实际的一个实行，它是这，所以这叫变生为熟，生的就是不是你的，熟的是你自己的。这个就是太网开一线了，这都是从教下说的，我觉得这句话很偏向教下，很偏向教下，他还是跟教下有缘，还是跟教下有缘。禅门有事，穿衣吃饭，这茶咽不下吐不出，你现在正在吐着呢，怎么咽不下吐不出啊？你就吐了一口茶，不好喝，含着吧。不方被盗号吗？没有，小事儿。这是我的理解，这是我的理解。袁师兄，你们有其他的理解也可以说。这是我的理解。如何是实际之理？石上无根树，山寒不动云。如何是出窟狮子？虚空无影像，足下野云生。就这种的，就是这种的，就诗词味道的东西啊。诗词味道的东西，它就是对于古人来说啊，他写诗非常的熟，他随便的一念就是诗，这种是可以。如果你不熟，像这些略过去就可以，略过去就可以。石上无根树，山寒不动云，千万别被他的文采所魅惑了，你就看这个意思呗。石头上有一棵树，石头上的树那得根儿特别特别牢固才行。稍等啊。对呀、啊，结果呢？结果这个石头上的这个树呢，还偏偏没有根儿。石头上怎么会有一个没根儿的树啊？这可怎么办呢？这有可能吗？山寒不动云，云彩是动的，而且云彩是在山之外的，这个偏偏还被山寒着，而且这个云彩还不动，这都是就是说把人都解死了，让你没法去想象。就像那个石头说的“蚊子叮铁牛”，就人家说见石头就如同蚊子叮铁牛。就是把你给弄死，就是解死在这儿，毒死在这儿，让你的那个妄想啊就卡在这儿了，就像是撞了，这就像是撞了南墙一样。老师做诗，我没有做诗，我从来没有做过诗。就是这一个，如何是出窟狮子？虚空无影像，足下野云生。就是你看不着它，你就是你看不着它，它那个可大，就是像虚空似的，你看不着它。但是呢，它确实是有，它确实是有，连云彩都踩在它的脚下，就是这样的。它的确是有，但是有到你就看不着。出窟狮子。哦，这个夹山呢、啊，还在尾山这儿做过点座呢。看看这个，狮在尾山做点座，尾山。问今天吃什么菜？诗曰：两年同一春。尾曰：好好修饰着。诗曰：龙宿凤巢，龙宿凤巢。这人他也挺那个的，挺有那种风范的，挺有风范的。龙宿凤巢，龙宿凤巢。那个他在那个尾山这儿做点座，但是呢他并不在尾山坐下，他并不在尾山，所以叫龙宿凤巢。我就是假借着你在这坐，这是我的理解。尾山说：你今天吃什么呀？两年同一春。今天吃什么菜呀？两年同一春。就是说那个啥吃什么菜呀？还不是都是一样的。然后尾山说：好好修着。 是曰龙素分，就是我跟他，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跟你就是说不是那个啥的，我跟你就是说你也很好，但是我跟你不是同源的。龙素凤巢，如何识得家中宝？忙中争得做闲人。如何是忙中争得做闲人？这个应该是个问号。你这么忙，你怎么可能闲得下来呀？你这么忙，你哪有空去拾家中宝啊？鸠占鹊巢，意思是你有这个在，那你的位置被我占了。龙宿凤巢也可以啊，也可以啊。我的意思就是，他不就是说我跟伟善，我跟你不一样。好好修饰着，可以可以。龙宿凤巢，你这地方就不适合我待，你这地方就不能养龙，最多能养养凤。是这个意思，那你有这个在，你的座位被我占了，可以，可以，这个理解也不错。争就是怎么对，忙中争得做闲，你这么忙，你怎么可能闲啊？你怎么可能非你想做个闲人，你又这么忙，你这么忙，你怎么可能做得了闲人呢？你想做个闲人，你就别这么忙啊，你就加个问号就行了。如何是相似句？荷叶团团团似镜，菱角尖尖尖似锥。傅说会吗？曰不会。是曰风吹柳絮毛球走，雨打梨花蛱蝶飞。他的诗啊实在是太多了，没办法。这个人如何是相思句？哎呀，荷叶啊，一团一团一团的，像那个镜子一样，就是那样的，圆圆的，圆圆的，像镜子。菱角呢，它就不是圆的，菱角它可尖可尖可尖的，像锥子。就是这个意思。他说完了，他自己都笑。他说："哎，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人家说不明白。他说："哎呦，你看风一吹，毛球就走了；雨打梨花，蝶霞飞。哎呀，又随风飞去了也。"人静句不多。那你说人静句多是什么样啊？蔡小鹏，你来说一句，我看看。如何是蔡小鹏？你这就说你这个地方啊，人静句不多这里啊，就是你这一句话放在这儿很煞风景。很煞风景，叫名破迹不堪，很煞风景。神总结啊，蔡师兄就是有个总结，所以显得很神。他要能够从神上走下来就好了。你这总结太煞风景了。就是我们正在喝茶呢，你啪往里头投了一颗老鼠药，这投了一颗老鼠屎，这茶没法喝了。如何是初哭狮子？他答的是本来无事，有你这一问在啊。脚下足下脚，草生也，哎，这很符合刘涛的风格。刘涛就是说，你这一问就是早起足下草生也，可以这样理解吧？可以这样理解，我不这么理解。我认为如何是初哭狮子那个，我的理解也可以，但是跟上一个的理解我同意你的。你这一问事儿生了，就是这一种回答呀，就这么说吧，刘涛，你这一问呢，事儿就生了。这种的得适合禅门宗的那些人呐，什么什么的。如何是初哭狮子的？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你这一问正好事儿生了，人家就不高兴的走了，人家也可能也不服气。还有一种呢，就是如何是初哭狮子啊？那确实是有初哭狮子，但是他确实让你找不着。就这么说吧，你问我初哭狮子，你都不配问我，就是有点类似这个意思，你都不配问，因为啥呢？确实有，但是你就是找不着。就这样，就是这个味道，就噎死你。虚空无影像，没有影像，但是它有也云生，它是有一个无，有一个生，有一个无，有一个生。我理解是我是这样的理解，这种理解更噎他，更艺术，但实际上噎死他。一句就解完了，你一句就解完了是什么呀？人静，那不是的，公案不在解里哦，蔡师兄，你这解的不相干。不解了，不解了啊！这解法是洞山，那是迫不得已的解法，公案是迫不得已的解法，还有一个公案这个解法啊，就说是特别特别闲，两个都没事的人，实在是闲了，就这么说说啊，这是可以的。实际上的话，就说是解，就是的后人都被这个解公案害死了，就是说起来临济就是四临济的这个四料简呐、啊、什么什么的那些，就是宾主句啊四宾主啊什么的，就是说这些都说起来好像临济是这些，实际上临济这儿确实没有这些闲家具，很冤枉临济。三玄三要啊，什么四宾主啊什么的，其实用这个来说，临济就很冤枉临济。临济不是这样的，临济这是非常非常直接的，是这个。刚才有一个没讲，啊，对对，讲完了，而且如何是相思句这个讲完了，再看下一个。剜肉补疮，三苦撒盐。哎，对对对对对，就那老人还说过这样一个，让你死无葬身之地的那个，也挺有意思的。多点刺激，有的时候呢，人家来是找求安慰的，你给再踹他一脚。 你看看这一句，我觉得夹山的这一段如何是相思句这一段中最好玩的是，师傅问了他之后，不是说结束了，然后师傅问了他，一看没有动静，夹山说，哎，你明白不明白啊？其实夹山他自己知道，他这么说了，人家也不明白，人家也不明白，他说了，人家也不明白。夹山说，哎呀，刚说完又走了，反正是说也没什么用，没什么用就没什么用吧，就有点像自嘲，我觉得是这个味儿。你受什么伤了？求安慰呀。如何是求师安慰？你就这么说吧，那是老师的罪过，老师的罪过是我错了啊，求你原谅。你求我安慰，我还求你原谅呢。前辈问如何是一老一不老？诗曰：青山原不动，涧水正长流。夜守直夜鸣拂，几个知天晓？守直夜鸣拂，就说是几个知天晓。手里面拿着的那个就是天什么时候亮是由他说了算的，但是呢，这些人他手里头明明握着这个，他哪有几个他知道他自己在握着的是这个，他哪有几个真正的心里头就是清清楚楚的呀，就是本来这个事儿啊是清清楚楚的，这个事儿你也应该知道的，但是呢，你又确实又不知道啊，苍天呐，就是这种，如果是一老一不老。对仗好工种才叫相似句，跟对阵一样。啊，对，这个我刚才忽略过去了，对仗好工整，跟对联一样，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来说一说吧，上堂金乌玉兔，交互争辉，坐却日头，天下暗黑。你看，坐却日头天下，就跟刚才的那一个就是让你打掉是一个意思的。别要这个，就是晴昆朗朗，别不要这个，不要这个，就是说那个朗照，就是凛然一绝，朗然现前。不要这个朗，不要这个朗。坐却日头，天下暗黑。上春意，下春从来不相识。明明向君道，莫令掩故沼。何也？日月未足为明，天地未足为大，空中不蕴金。巧匠不遗踪，见性不留佛，悟道不存师。他怎么能写出来的？这个挺有意思的，他先用这个俗人的这些道理来说，然后就是说了，就有点像那个就是黑社会的那种对暗语一样。空中不蕴金，巧匠不遗踪，就是巧匠他不会给你留下来痕迹。空中不蕴金，不蕴那个釜啊，就是这釜。见性不留佛，就是不能留这个痕迹，见性就不应该留佛，悟道不存师。说的挺好玩的。寻常老僧道，夜目睹瞿昙犹如黄叶，一大藏教是老僧作句。祖师选址是破草鞋，宁可赤脚不着最好，宁可赤脚不着最好。哎呀，他的这个就是说，确实是他怎么上堂开市也这么文绉绉的呀？这个夹山真是的，他不是一般的那个，他不是一般的那个什么的，好像是有一个人是在他下面悟道的，就是那个叫什么呀？好像是洛甫吧？洛甫在临济那儿，临济老是喝他，他不服气。后来在夹山这儿，夹山他有这个文采啊，他思维很细密，他就被夹山所征服了，好像是有这么一出，我记得是。瞿昙指释迦牟尼佛，是这个是，瞿昙一般啊，一般咱们不这么道，就是你这个没有人问啊，你非要那个，你非要解释解释，他这个瞿昙啊，一般我们不这么称呼，因为什么呢？我们就是要尊称他，比如说是当时的人会称他叫世尊，会称他，不会这么称呼，我们也不能直呼老师的名啊，是外道啊，那些人天天就叫，哎，小蔡，就是这样的，就是外道的人他会称呼他，哎，瞿昙你怎么样，就是这样的，这都很不尊敬了，但是在禅宗这儿他不这样，见性不留佛，有文采在，没有文采在，那也有一个没文采在呀，也有一个无文采在呢，你怎么不觉得是这呢，张福茂？邵东方，你就是欠打，你就是欠打，你只能在这看看热闹，你就是只能是一个看热闹的，就是看看热闹，看热闹，你有的时候能看出来一点门道，但是你自己呢，这实际上你不知道，这些热闹都是给你看的，你才是主角，你什么时候能够演绎出这一番热闹让我们看呢？如果不能的话，哎呀，那都是，我就应该这么说吧，这都是我们的罪过，我们就是在这儿就是很失败，很失败。实际上应该是你，你是看热闹看的是那个啥，你什么时候能够被打一下？是关键是在这儿，你要是不能被打一下，很遗憾的，此生很遗憾。 再通一遍这个，就是说金乌就是指太阳喽，玉兔就是指月亮喽，这的就是说太阳月亮嘛，太阳月亮啊，都是就是说太阳有太阳的光明，月亮有月亮的光明。但是呢，就是说你呀，就是咱们的是怎么样？不要这个最光明的那个，不要让那个天下暗黑，就是天下就是全部都让它变成黑暗的，也没有太阳，没有月亮，上唇和下唇从来不相识，说就类似于说了从未说过一样。我向你道了，莫令掩顾着，向你道了，但是你也别就是在语句上在这追逐，在语句上追逐。为什么呀？天地未足为明，天地就是日月未足为明，就是日月这么明，但是呢，它实际上真正的明比这个日月的明要广博得多。天地未足为大，天地这么大这么大，但是比天地还有比天地更大更大，真正的大比天和地更广阔更广阔。就是说我要是向你说啊，你又着在我这儿了，其实啊比这些要广阔得多得多，比这些要就是你别捞嘛，你不捞嘛，本来一切现成，这广博得很，你一捞嘛就变成了针头线脑，就捞嘛成这儿了，就是一叶在目，空花乱坠，就是这个意思。别被这个所瞒，别被这个别别别，别就是说为了这个天地这个小事儿而失去了大事儿，而失去了大事儿。我们心中就是咱们修行人也是，就是要追一个明心见性，又就是为了追求这个明心见性，这个就为了就因为这个追求，所以失去了明心见性，就这么说。空中不蕴金，就是那个匠人啊，他那个什么，就是运斧的时候，他就是说是不是那么不是那么就是说虎砍的，他得有东西才能砍。然后呢，巧的那个匠呢，他不会留痕迹让你知道是他做的。所以说见性啊，见性这个地方啊，也没有一个佛，没有一个佛法在，没有一个圣，没有一个成圣在。悟道呢，悟道这里也不存在一个师，就是说这个地方啊，不是说就是师说这个，你一直在他唯唯诺诺，活在他的句下，不是这样的，他这个地方是不存在这个师的。寻常老僧道，就是我啊，经常说看那个佛啊，看那个佛，就像看那个黄叶一样。黄叶就是那个黄叶指小儿啼嘛，就是落的那个叶子一样。那个佛啊，那么重，你看那佛的那个，就是一大世因缘初心于世，就是是这样的一个，只为开示悟入佛之之见。这个佛之之见呢，它能拔除众苦，就是这拔济轮回。那说起来的话，这个功德微微啊，那简直是都没法说。但是就这也是黄叶，这就是一个重一个轻。这个重之极，就是等于轻之极，轻之极像黄叶一样，就是这样的。一大藏教说的那篇佛经啊什么的，他就是在那是我用来垫屁股的，我用来垫屁股的。祖师有选址，祖师选址是用来我踩在底下走路用的，就是我拿过来把它织一织，整成草鞋用。就说草鞋啊，这草鞋，哎，草鞋也不行，草鞋啊，你就是就这个当草鞋都多事儿，你就是我就是拿这个当草鞋，我就干脆连碰我都不碰它，我宁可赤着脚，我脚上踩点，哪怕被扎出来点血，我也不着这个破草鞋，宁可赤脚不着好，就是这样，这就是反映出来一种什么呢？就是说那种。就是那种的那个就是那种就是独立那种独立那种彻，就是这些东西全要翻开。你要没有的话，至少你要知道有这个骨气，有这个骨气。修行心中心呐，别是总是说跟着别人这样你就这样，别人那样你就那样，唯唯诺诺。师兄们随师兄们的大流，随老师们的大流，这都不是解脱道。应该你自己独立思索，不要活在别人的句子里面，有你自己的独立思索性。就是说，有这种的风格的这种是适合，就是这个是就是这种人成道比较适合，容易成道。别总是唯唯诺诺的，不唯唯诺诺到什么时候？真的确实是没有一个东西吗？到这个地方上确实是不可得吗？我本来是千辛万苦奔着明心见性来的，结果什么都没有，是不是真的什么都没有啊？自己还没有把握，一看果然是什么都没有，就这以后不能再问师了。打人家这一下轻吗？就是落普禅师的这个是在哪？落普禅师的，夹山有夹山的味道。张福茂看了这个之后，马上说不能食人牙慧。张福茂，你现在正在食人牙慧，你看了这个很有感触，说不能食人牙慧。就你这一句，正是食的牙慧才说出来的。如果没有这一段，你就说不出来这一句。何止是不食，那是什么呢？ 应该说就是这个它在用来开市的，开市就是这么说，开市是用功的，这个地方是落草的，是有痕迹的，就是让它就是有这种的风格，有这种的风格，别人云亦云。你看我们修新中心的，被一些老新中心师兄误导的，不是有的是吗？哦，师兄们说要这，说的要那，一听那都说的是啥呀？那是新中心的不是啊？他就被误导了，他咋就那么容易被误导呢？就因为人家后学他新学，他就被后学误导了吗？要有自己的卓越性，要有自己的独立性，要有自己的判断力，要有自己的判断力。就是说起来就叫学人自有学人眼，你得有自己的眼，别老借别人的眼。落普安禅师，初为临济侍者，既常称美曰：“临济门下一枝箭，谁敢登峰？”谁敢当峰？即此偈，即称为一条赤鞘鲤遍游灞，直往夹山顶。卓安今年，夹山之乃修书令僧持道，师皆得便坐却。僧回于夹山云：“这僧看书3日内必来，若不看书，4人救不得。”果3日后至，才见山，乃插手而立。山云：“鸡栖凤巢，非其同类。”出去。师曰：“自远什么风啊？自远什么风啊？这个字儿，自远什么风？”其师一接山云：“目前无舍里，此间无老僧。”师便喝山云：“住住，切莫草草匆匆。云月是同，西山各异，截断天下舍人舌头即不无舍离争无舍人解语，写舍离争无舍人解语。”师住思，山便打师因此敷衍数载。你看，这个就是那个谁，那个，就是说那个夹山对洛普，他就给他拐了一个弯儿，让他细致起来来，因为他不是那种粗的，一下子就能顿断的，他得细致上给他这样一来。他就在这上，每个人呢，他因缘各自不同。洛普呢就在这儿了，洛普就在这儿了。洛普当时的时候为临济的侍者，临济呢就是还是挺赞赏他的。临济说，洛普是临济门下一支箭，谁敢当风啊？后来呢他就离开临济了，临济就说：“哎呀，这一条好苗子啊，他走了以后啊，他可能去夹山。”然后呢，这个人洛普他也没有去夹山，他自己在那儿待着。夹山听说了，就给他一个书，就给他写了一封信，然后让下面的小沙弥给他送过去了。然后洛普呢，就是接到了那个信也没有看，往那一坐就不管了。然后僧就回复他了，然后夹山就说：“这个洛普啊，他要是看了我这封信呢，他3天内一定来；如果他要是不看信，这个人呢就救不了了。”哎，没想到这个洛普呢，还真的是应了夹山的这个谶语，应了夹山的预见。3天后就是过来来见夹山了。3天后就是来见夹山了。见到夹山就叉着手往那儿一立，也不吭声。哎，你看怎么样？我这不缺少什么什么什么的，你这不缺少什么，你来见什么呀？这都是山云。鸡栖凤巢，非其同类。就是我这个地方是凤巢，你呀，你跟我，你就是你这种的，你还是个鸡呢，你就是我跟你不是一类。你走。然后师曰，就是说自远什么峰啊？起师什么一节？这个什么峰？这个地方，我看看，曲峰啊，曲氏的曲，啊，古铜曲，自远曲峰。啊，自远曲峰的意思就是说是我大老远就知道你，就是知道你，我是仰慕你的，你还是接接我。就是他一看他这么傲气嘛，他就说我不跟你一类，你走吧。他说哎，不是不是的，我知道你，我是很仰慕你的，你还是跟我说说。然后那个夹山就说了，目前无舍里，说什么呀？就没有一个我，也没有一个老僧。然后呢，他这么一说，洛普就喝他，你没有一个，你真的没有一个吗？说没有的正是有，这就是落了。他这么说，是落了，说一个没有正是落了。然后洛普喝得非常对，没什么错。但是呢，夹山说，哎，停啊，你不要这么马马虎虎啊，你不要这样，就这么草草匆匆一个喝就完了。云月是同，西山各异，就说是这个究竟意这都是一样的。我跟临济也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呢，我跟临济风格不同，我这儿就跟临济不一样。你听清楚啊，临济要截断天下人舌头，你洛普在临济下，你能截断天下人舌头，这个我知道。但是呢，你知道无舌人可以说话吗？你知道无舌人，你能听得懂无舌人说的是什么话吗？哎，无舍人这真有话说吗？然后那个洛普像刚要想夹山就打他， 然后洛普就服他了，就是说是为什么呢？夹山他是文化人，他知道文化人的那个就是那个头脑啊，那个叽里拐弯的那个小肚鸡肠，那个怪那个心里头的那个弯弯绕绕，他知道，他就给了他一个东西让他上。你天下人舌头这一块这都不说，谁都知道我们可以截断，天下人没舌头，但是你知道没舌头的人可以说话吗？你能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不？哟，他这一想他还有玄妙在，他刚一想夹山就打他，他夹山太了解这种人了，所以他服夹山，他就在夹山下了。洛普这个人挺不错的，其实他后面也挺不错的。洛普安禅师见门人曰：出家施法常物不留，况其他哉，切须再念时光迅速，大道深玄，大道深玄，苟或因循，何有体悟？施二山开法，雨波诸方，12月1日作画。大道深玄，苟或因循，何有体悟？苟或因循，应该是这个地方应该是逗号，何云体悟，何有体悟？这是最后借什么的，就是告诫他们的，告诫他们的不要留东西，不要留东西，好好用功。嗯，夹山有夹山的味道，不能虚仰慕的风格。你这个格料为什么做佛？你这个格料为什么做佛？这个是说的是哪一个呢？哎，小鹏说的是哪一个？这个鹤倒是有临济风格，它不是鹤形的，它不是鹤形的。刘涛四季四世纪不是林济的鹤，其跟他同啊。林济也知道他，但是林济很喜欢他的就是说气概，林济很喜欢这个小孩，知道他是一个法器，但是林济也没办法，他好像林济有打过他，林济打过他，他不服，还是这样的。我记得是有过这一遭，他就是说他是在林济这儿的话，林济就是只是鹤，所以他也会鹤，林济下头的人都会鹤。后来林济生气了啊，东边来一个僧，这个上堂，东边从堂西边，从的那个堂的东边来一个僧，从堂的西边来一个僧，两个人同时出现，两个人同时喝，谁是主谁是宾呢？林济有这个，林济是喝也有打，林济也有喝也有打，就说是这一个东西的，他很快，然后很有力量，这个东西洛普能学得到，他有这个气概，这有这个气概，但是说这个力量啊，他这个力量他还要有眼呢、啊，这个眼呢、啊，就是这个地方他能一直不上当吗？实际上的话，舍离争解，无舌人解语，这个地方应该喝。舍离截断善天下人舌头即不无，舍离争无舌人解语，这个地方应该喝。他这地方一愣，他就一愣，就是他还有一个截断在，他还有一个截断在，他一愣，他就打，一打把他最后这个尾巴给打掉了，他就是最后这一点尾巴。所以他服他，他就是他们两个有缘分。我觉得要从正量上来说，也不好说林济跟洛普。我认为也不能说林济跟夹山谁高谁低。我认为他就是他的风格，他就是跟夹山有缘分。实际上他要是真的是一个利落的人，就不应该从林济那儿那个。他还是有点拖泥带水才到了夹山这儿。也就是说，夹山那种的风格的更适合接引那些容易拖泥带水的。啊，蔡小鹏说的是。凤栖鸡栖凤巢，非其同类。不许你这个格调，就是跟你还不一样。蔡小鹏，你不要解释的时候用这个佛言佛语来解释，他没有说是做佛，只是说我跟你不一样，我跟你不是一类。他不用佛，你也别用佛字来解释，说佛一字，漱口三天啊。蔡小鹏说的是那个插手吧，那是谁主谁宾呢？前尾是主，前尾是宾。他出来临济和兴化存讲有一块精彩的对话。云是云月是同，西山各异。哎，对对对对对，你这个用的很好。云月是同，西山各异，这句话人家夹山也说出来了。云月是同，西山各异，实际上意思就是云月是在上面的，西山是在下面的。云彩和月亮是在天上，它照的地下，地下有西有山。佛法是相同的，但是我跟临济我们两个各不一样。我跟林济我们两个各不一样，挺有意思的。夹山当时我看的时候，这一段给我的印象最深刻。该喝的地方没有喝，不该地方该喝的地方没有喝，不该喝的地方学舌乱喝，夹山好棒。千江有水千江月，月只有一个。什么是月啊，张富茂？什么是月？什么是月？求佛一字，漱口三日。啊，这个没有的是，大家还有什么？没有的话，我们就下一个。大家如果在修行中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这问。 老师不肯老僧，你这太捣乱了，太捣乱了。千座内的师兄的话，老让你点名，揪来揪去的。这个千座内的师兄不许说好说坏，前辈啊，不许说好说坏。就是好苗子都让你这一句好字就让你给摁下去了，不要这样，就是不要轻易的说哪个，哎，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人的心性啊，它是有变化的。它是有变化的，它这个就说是偶尔有误入入处啊什么的，就是这一下子以后啊，日子还长着呢，不知道是什么。就说你要说你也说得婉转点儿也行，或者是就是这么说吧，越是自家人越应该狠一点儿，越是他见地好的，你越说话应该越刻薄一点儿。他不是老好人，他是捣蛋的人，他是在里头捣乱呢，他捣乱可有一套呢。谨遵师命，这不是，别这么说，咱们是师兄弟。你要是听谨遵师命，你以后就不要再跟我说谨遵师命了啊，钱师兄。僧问：如何是佛？师曰：此间无宾主。曰：寻常与什么人对谈？师曰：文殊与武携水去，普贤犹为折花来。这就是气这个僧人的，把这僧人给气的。如何是佛啊？我这里没主没宾，你问我也不会给你答什么的。就是说我这里没主没有宾，没有一个佛，没有一个众生，没有一个高，没有一个低，没有一个对答的和一个问题的，我这里就不存在这个。那要是不存在这个，你平时跟谁说话呀什么的？哎，那个文殊有的时候帮我去拿水，那个帮我去担水，那个普贤呢？那个普贤呢？他都去摘花了，到现在还没有来。这就是气这个僧人的，把这个僧人要给气死不可。捣乱吧，什么样的都有。没事儿没事儿，我这说的也是多嘴了，你别听我的那个啥，就是你有你说的自由，我有我说的自由，这样咱俩就都放松了。这诗太牛了，新龙啊，你看到这个诗这么牛，你什么感想啊？我并不认为这个诗牛，这么说吧，我认为这个问的僧太下贱了。上堂我20年，对，你也是捣蛋，我也是捣蛋，咱俩都捣蛋。我20年住此山，未曾举着宗门中事儿。哎，说的挺好玩，这一句话说得好。我在这儿啊，说了这么长时间呢，我从来都没有说中过，从来都没说中过，从来都没说中过。哎呀，这是帮我们解缚啊，我们也是一样的。从未举着，未曾举着宗门中事儿。有僧问：成和尚有言，20年住此山，未曾举着宗门中事儿，是否？师曰：是。僧便先到禅床，师思修去，即至明日普请掘一坑，令逝者请昨日僧至。曰：老僧20年说无异语，今日请上座打杀老僧，埋向坑里，请便请便。若不打杀老僧，上座自着打杀，埋在坑里使得。齐僧归堂，素装而去。齐僧就说：哎呀，罪过罪过，也可以了，也可以了。就是这个人也是个明眼人，就是他说我啊，我在这住了20多年啊，就说是辛辛苦苦的在这弘法呀，什么什么的，就是说这些事儿啊。但是我其实从来没有说中过，从来没有说中过，都没有说到点子上，真正的那个眼啊，那个没有点到，并没有点到这个眼，并没有点到这个眼。有僧就说了：听说你说了啊，住了20年，从来没有点过，是吗？他说是。僧就把禅堂先倒了，先倒了以后，他也不吭声啊，他也不吭声。那你就是没有说着，你就别怪人家先倒了，他没有吭声，没有吭声，他就休去了。就说20年真没有举到吗？真没有举到吗？真没有举到吗？且看明日。第二天的时候，普请就是这些僧人都来了，都来了。然后呢，那个夹山就挖了一个坑，然后呢，让那个侍者把这个僧人再请过来，说，这个我说了20年，说了这些没有意义的话，今天呢，就是请你啊，要把我打杀，让你把我埋到坑里。今天呢，你不打杀我，你就自己打杀。你要是不打杀我，那你就自己要到这坑里头去。那就他就进去呗，他就进到这坑里就行了呗。这个僧人呢，还偏偏不进这个坑，走了，就是让他很尴尬。其僧归堂，素装前去，走了，不理他了。这就相当于罚站吧，相当于罚站。这僧也是个明眼的，其实他先倒禅床，这是很好的。有一个人能先倒禅床，索性幸亏有一个人能先倒禅床，说明没有，就是说这个就是不白在这20年，不白在这20年。
但是他先到禅床，师傅也没有饶他，师傅也没有饶他。先到禅床，第二天说：“你要是就说是我啊，20年无意义啊，就是我说了这么多，要被你打掉，要被你打掉，要被你打掉。今天你不打我，就是你得自己打你自己。”他先到禅床，他说：“你可以啊，请便啊，请便呢、啊。但是你先到禅床的同时，你也把你自己先倒了，就是这个意思。”达山有点生气。不是生气吧，他就是风格到这儿了，风格如此。其实出这样的僧人是好事，不是坏事。勘破这僧了也，怎么个勘破法？南怀瑾先过大禹祖师的，还是不一样。我跟你说，大禹祖师第二天能这么说吗？你今天如果不打杀我，你自己打杀你自己，埋在坑里使得。就是大禹祖师跟这说这话没到火候，就是没到这火候。你但是你提了南老，我就不好说了。梳妆前去有点虎头蛇尾，就是让那个谁这么说吧，看起来是不明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也让那个谁很尴尬，也让那个就是霞山也很尴尬。等于不吭声，他走了，他没有应，他就其实他倒在这坑里不就完了吗？圆童观察到自己的起心动念有时候很不好，觉得很不好，恶修六字明可以转念忏悔业障吗？圆童是那一个吗？是那个没有修心中心的那一个不？看样子这个问题不像是心中心的问的，有不好的你别搭理这个不好的，别跟着这个不好的走就行了。我们的业本来就分三种的，善恶和无忌。除了善除了恶还有一个无忌，就是你说不好它是善是恶，它也不是善也不是恶，这一类的叫无忌。本来这个念头就是有这三种的，这很正常，有了你别搭理它就行了。你再为了这个不好而这个什么，就是说而那个内疚啊什么的，这个不好在你心中留的影子就更大了。就像是人家说千万不要看那个那头黑色的大象啊，你这马上眼中就想出来那个大象，你觉得这个不好，这又是恶上加恶了。你就直接念六字明就行，你就是下座，你要是修六字明啊，上座修六字明，下座也可以念六字大明咒，多念，觉得有什么纠结了，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你就多念六字明，别检讨那个好和不好啊，别检讨那个好和不好。倒在坑里就上当了，倒在坑里就上，我不这么认为，他们一开口啊都已经落坑过了，就俩人干脆就落在坑里别起来算了。就是说是实际上这样，这个僧人呢、啊、他是帮那个谁，帮那个霞山来雪冤屈的，他先到禅床是帮霞山来雪冤屈的，实际上是帮他雪冤屈的，但是他帮他雪冤屈他已经落坑过了，霞山他是无论如何都是落坑的，他两个本来就是落坑的。霞山第二天是在验一验他，但是霞山验得很猛烈，他没吭声走了。他先到禅床啊，很有气势，这个时候不好说什么，第二天的时候再来。他做的太猛烈了，你怎么说说的这些不一定那个，他不一定那个，第二天再来，我是这么认为的。倒在坑里也不怕，倒在坑里为什么要怕呢？你说的也不怕，我觉得正在怕呢，就是这就直接倒在坑里就行了，就是你没打算起来就可以了。主要是那僧心有千千结，倒不能说是心有千千结吧，也还是有一点儿，可能是有一点儿。僧直接歇去，他咋能直接歇去啊？他就是直接歇去了，他不吭声走了嘛，他就是直接歇去了。但是他还欠一招啊，他欠了一招，人家那个霞山问他呢，你就是你既然是你先倒禅床的，就是说就是你就是要为我那个吧，要为我雪冤嘛，那行啊，就说明那个什么，那为我雪冤现在就是这，就说是你想要为我雪冤，你来帮助我，那行啊，就是今天不是你落到坑里，就是我落到坑里。我20年说了这么多，今天请上座打杀老僧埋向坑里，请便。其实啊，他昨天啊，要是我是这个僧人，我就回答他，就是你说20年无意义，今日请上座打杀老僧，我昨天都打杀你过了，已经打杀你过，还要怎么样啊？他说请便，你今天呢、啊？你要是你就是你来打我吧，你不打我的话，你就说你不打我，你就要自己打，就是埋在坑里使得。他是挖了一个坑，很有气势，这样，反正是今天就这么说吧，咱们两个就是明对明的，今天咱俩这就是把这事说清楚。结果他这是霞山的气势，埋在坑里使得。吉僧归堂。他就是咱俩要就揪住衣服，你倒给我说，你给我说清楚，就是有点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僧呢，一句话没说，扭头走了。就是公案是这个味儿。至于大家怎么样评判这个公案，可以自己有评判。礼拜了退， 哪能就这么礼拜了？昨天把人家禅床都掀了，光一个礼拜能行啊？邓颖峰禅师以腿不伸，师第二天拿斧头砍他，毫无惧色。就算是毫无惧色，也是有点，还是有点不相干。他不在于惧不惧，从外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就觉得就是气势上有一个害怕不害怕。实际上这个事儿不在害怕不害怕里，所以他毫无惧色，是应该是这样。就是他的，我们看的不光是看的是他毫无惧色，毫无惧色的那是外行人看的。从我们看来说，这个地方上就没有什么害怕不害怕的，应该这样。这就是平常心是道，他是平常心是道，他并不是不害怕。他也并不是多有气势，他是平常心之道。这个地方上害怕不害怕都是二语，都不存在害怕，也不存在不害怕，我认为是这样说。那你可以就没有纠结在，也可以这样说吧。你看那僧是怕死，哎，说的也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干脆抱着一块跳坑里得了。人家师父才不跟你一块呢，你跟那师父在一块，你那是鸡栖凤巢，应该抄起铁锹把坑填了，然后礼拜。亏你想得出这个田尾倒是，田尾倒是挺贴心的，把铁坑填，因为这个坑是僧挖的，他现在填是可以，就是说你师父挖了一个僧，我就把它填了，咱俩谁也别落了啊，咱俩都落了，都落了，都落了，你也别落，我也别落，可以可以，就是这个还行。风高夜黑杀人时，赵颖峰、邓颖峰脚跟站得稳，就是这个地方上啊，其实你啊不能在稳上不稳上就这么说，就是你就还是类似于就是那个夺人夺境那个一样的，就是你不做这个评判，应该说他没有脚跟，没有脚跟，就是不存在这个脚跟，应该一直这样，一直这样绵密的这样，时间长了脚跟就稳了。你越想一个脚跟站稳了，蔡小鹏啊，你的脚跟就越不会稳，知道吧？别在这上评判，你就别搭理这些评判，就这么说吧。评判了这三藏十二部，评判了一个五灯会员，评判了这么多这个修行的人故事，评判了这么多禅宗大德，评判到这个锵锵茶馆现在一直都没有关门，就这些你也都别搭理，这就行了。这就是脚跟站稳。风吹水面层层浪，雨打沙滩点点坑。他没有纠结在，你的回答不对吗？你这前尾你就是捣乱的，你的回答对呀，什么叫对呀，什么叫不对呀。还有下面一段，好，来了来了，贴上来。上堂，百草头见取老僧闹市里拾取天子，虎头上座参，试问什么处来？曰湖南来。是曰曾到石霜吗？曰要路经过征得不到。文曰是曰闻石霜有求字画。石霜的这个求字画是哪一个求字画？石霜有求字画，是否约这个大家又谁去查一查啊？和尚也需执着眼使得，和尚也需执着眼使得。哎，这个人说话还挺有意思的。是曰作墨生是求字，约跳不出。是曰作墨生是求障，约没手足。是曰且去，老僧位于舍里相见，跳不出也就罢了，作墨生是求障，我没地方摸，这个就露馅了。且去，老僧位于舍利见，明日升座。师曰昨日新道在吗？头出应诺。师曰目前无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道。头曰今日所问，今日虽问，要且不是。师曰片月难明，非观天地。头曰莫什么费，便坐先禅床事。师曰且缓缓，亏着上座什么处？头竖起拳头曰目前还着得这个吗？师曰作家作家。头又坐先禅床时，师曰大众看这一员战将，若是门庭列布，山僧不如他。若据入里之谈，也叫三僧一级地；若据理入谈，也叫山僧一级地。就是据理入谈，就是说也叫三僧。我门庭列布我不如他，据理若据入理之谈，也叫三僧一席地。就是说他据理入谈，他还不如我，也叫三僧一席地。应该是他比我强，应该是他比我强，他比我强。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道是什么意思？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道。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道。这个地方换一下。百草头见取老僧闹市里拾取天子，在百草头上知道，就是我的意思，闹市里面啊，要知道那个要看得了那个天子。百草头就是出去玩了，你出去玩了，你能看到那个师傅，就是在这个地方能看到师傅。
师傅应该是修学的地方能看到，但是呢你出去玩能看到。天子是在宫殿里的，但是你在那闹事的那种的，就是很不堪的，啥人都能进的地方，你能够识得了天子，你能识得了天子，就这么说。然后这个应该是唯一的一段是隔开的，剩下来的是另外一段，剩下的另外一个，虎头上座参，这是一个，这里面是分两段的。虎头上座，它是从这个石霜来的，从湖南来。你到过石霜那儿吗？就是你从什么地方来呀？虎头是说我从那个石霜来的，是湖南来的。湖南的就是石霜庆祝那儿，你到过那儿没有？就是路经过征得不到，那就是它的石霜的那个地方是很关键的地方，在湖南什么地方啊？就是邓州吧，还是叫什么地方的？就是那个地方很关键，要路似的，你怎么可能不到呢？怎么可能不到？听说石霜有那个求字画是不是有啊？有这样的一个画呀？那个虎头就说了，哎呀，你呀、啊，你这个地方也要仔细啊，也就要急着眼了，你要看清楚哦，它是真有假有啊，你要看清楚啊。师曰，然后他就接着问，他说就是说，他没有搭理他，就是那个虎头，那个夹山就没搭理虎头，夹山就说没有搭理他这一句话，就是他说的是，闻石霜有坛子有球子画是吗？如果按照禅宗的一般来说的话，就是你老师咱齐老师有那个关照三部曲是吗？别冤枉齐老师了，齐老师都没有开过口，哪来的这关照三部曲啊？就是这样，就是你也别冤枉他，就是这样，但是他没有搭理他这个话茬儿。就是那个夹山没搭理他，夹山就问他不是有关照三部曲吗？那我就问问他这三部曲都是什么呀？就是他有求子画，那我就是你需要仔细哦。然后他夹山没理他，说那什么叫求子？说我就知道你跳不出来，就是这批评夹山呢，我知道你跳不出来。他说那个，然后夹山还不搭理他，夹山说那个什么是求障啊？什么是求障啊？球杖就是应该是打球子啊，就像是现在的高尔夫似的，那个拿着那棍儿打呀，就是那一类的，就是古时候有这个游戏，那不是有那个什么那个那时候太监什么的都玩吗？女禅师的风格，这说法是很奇怪，就说是你这样把咱俩太对立了，咱俩都是深圳人儿，不这么说行不行？我就是一普通深圳的家庭妇女，你别这么对立我，别这么对立啊。白嫂头上西来意，闹市里拾取天子，妙高峰便是十字街头。蔡小鹏，你再这么解就打你了，你咋老是解呢？你就给我说说什么是天子，妙高峰在哪里？什么是妙高峰啊？天子指那个啊？当然了，他们僧就是这些修行人说话从来都不离那个的，他问的都是这个，他都是很直接，都是直接问这个。但是他也不断灭，所以他生活中看到什么他念来都来说这个，他都没离开过这个嘛。就是他们说话，他们的心心念念也是在道上啊，他用什么他都可以。他比如说正在那缝着衣服呢，针头线脑，这就是针头线脑，这他就用针头线脑来说话。正喝茶呢，就用喝茶来说话，是这样的。这是刚才说的这个闻石霜有坛子画，他说是就是做陌生是球杖啊，跳不出是什么是球？做陌生其实是刚才说打球的那个棍儿，打球挥球的那个棍儿，那个杆儿，挥球的那个杆儿，什么是球杖啊？没手足，没有手足就没有手足怎么挥球啊？就是这个意思。这句话就太没力量了，太没力量了。这句话答的没有力量。什么是球杖？就是说不摸就罢了，一摸打的那球子就是那个击的球子那个什么粉碎，把球子能击到粉碎，就是这样打。不摸便罢，一摸球子便粉碎，摸球杖者粉那、这个球子早就粉碎了。没手足，他打了一个没手足，这就是软的。没手足是正是有手足在摸呢，就是露出来了马脚吧，露出来了他自己的马脚。然后那个夹山是探他的呀，夹山就说你走，我没你相见过，没跟你相见过。奔球球子话应该是废话，应该是一种游戏，我应该是一种游戏，连手都没有，哪有什么手杖啊？对，就是这个意思，我都没有手，我怎么来的手杖啊？就是这个，就是他就那个夹山就笑话他了，就是刚开始的修行人总是会这么说话，我都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就当我没借过钱了，就是刘涛。啊，你随便吧，打就任你打啊。刘涛站进了，首先是借了人家，然后呢借了人家说是没借，借完了之后说完了没借之后再打，随便借也任你借，打也任你打。 每手足是曰每手足是曰且去老僧位于舍利相见，这是这一个这一则公案就完了。第二天再看第二天，第二天升座，然后师又说昨天那个新到的那个在不在呀？这个虎头就出来，哎，在呢，就说是就是就是这就是说这有可能就上当了。看看师怎么说，目前无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就是说这么说，头曰今日不闻，今日虽问，要且不是，就是坐头不肯，你这跟我说这个干嘛呢？然后那个夹山说了，片月难明，非观天地，片月难明，非观天地，这个就是你这个月亮啊，还就是只有这一点儿，还没有就是没有完全的圆，你不能够怨天怨地。头曰莫什么费，这个地方是啥呀？这个你给我的老板给我的就是一个括号，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你就是意思就是警告他，你别在这儿那个什么，你别在这儿就是做这种的，就是混人耳目的话，别做这种话，就是这么说吧，简单说就是虎头不认可这句话，然后虎头就先缠床事，然后就看他又来这一套了，夹山又来这一套了。哎，且缓缓呢，就是我亏到你什么处了？亏在上座什么处？就是我哪一句让你就是觉得你吃亏了呀？头竖起，这个虎头竖起拳头，我说，就是亏着上座什么处？然后目前还着得这个吗？目前还着得这个吗？只说，哎呀，好啊，头又掀床做床事。我觉得这个虎头禅师他是有点不那个，他就是太粗了。着的这个吗？他认为没有着的这个，真没有着的这个的话，不妨着呀，不妨着。亏着上座什么处啊？他说还着的这个吗？就是这个地方啊，没有什么东西，就没有什么亏和不亏，就这么说的。然后那个他就说作家这句话也不是好话。然后头又先缠床做事。十曰大众看这一员战将，若是门庭列布，山僧不如他；若据入礼之谈，也叫山僧一级。这个人呢，既有门庭又有入礼，我都不如他，我觉得这不是好话。刘涛厉害了，罚钱。莫狂吠，莫狂吠就是不要胡说的意思呗。莫狂吠就是不要胡说的意思。十双最后一句最毒。十双的是哪一句啊？你说的是夹山吧？是说的是夹山。夹山，这个咱们说的这个是夹山的。上堂眼不挂户，意不停悬，值得灵草不生，犹是五天之位。珠光月破不是出头时，此见吾老僧五路头无舍利。哎呀，我突然想到我们的 QQ 群里头，上一次我好像是忙，然后当时没有回，是还有啥事儿不？我一会儿下来我得看看。想到了我们一个 APP 的群，上堂眼不挂户，意不停悬，值得灵草不生，犹是五天之位。月珠光月破不是出头时，此见吾老僧五路头无舍离。他这个五什么的，这个应该是有什么所指，这个我的这个文化什么的，在这一块你让我不查，我可能不那个，可能要查一查。眼里头没有，不要停留，意也不要停留，眼里面不要留东西，思想也不要停留，就是你什么都不生，这个还不对呢。珠光月破不是出头时，此间无老僧，我们不在这个里，就是这个这几方路头这儿都没有，我查了一下，都差不多的意思。那就查一下这个施家卓是什么意思，如何是夹山境之曰，元豹子归青帐里，鸟衔花落碧岩前。元豹子归青帐里，鸟衔花落碧岩前。哎呀，说的这个很好听，花开青帐，我想起来了一本书，就是用的这个。你别说这个文词是好，可惜啊，只学到了文词，没有学到其他，太可惜了。我说的不是我们新中心的人。元豹归子落切归青帐里，这个青帐还是指的是山，还是指的是归到了那个山林里了。碧岩也还是指的是山，一个山让它多弄出来多少花样，鸟衔花落碧岩前。它归到山里了，它把花衔在那个山前面了。我20年只做净化会，只做净化会。哦，它这个是有净啊，我20年只做净化会。法眼，天。五天竹之略，又五静居天之略，五静居天啊，就是说的是静居天，
就是临草不生呢，他只是在静居天，他还有个天位，这不行，这不行。就是那个有天位的那个地方啊，他我不在那儿住，我不在那儿住。这是说的是静居，有一个天，有一个天叫静居天，静居天他还有一个居处。五度五路有的时候是五道，六道有的时候是就是说神是五道的，因为他没有这个阿修罗道，没有阿修罗道。言人死而去他界，今既在人道，死去之处是五道也。也有道理，也有道理，就是值得灵草不生，就是你什么都不生呢，还就是也就是其他的路途，也是其他的，还有一个不生在，就像是人除了人道之外还有其他的五道之在也行。这不是就是说那个地方都没有我，这样也可以说静居也可以，都能理解得了，都能理解得了。五路头，一般来说呀，就是像这个五路头的这个，就是不太像是那个拼音，你知道吧，谢师兄啊，古时候是没有拼音的。像这种的错别字，一般都是那个，就是它那个牵印的时候的，就是有相似的，就是比如说是天和这个夫，天和大，它有可能有错，因为它是那个字形的错别字。如果是拼音的错别字，就很不太多见，不太多见，除非是现在排版的时候，这种的像错了一个，错了两个，不太多见这种的。应该是错别字的多，蛇蝎的尾部，这个不太像莫夺费。总而言之就是你注意啊，别这么说，就是这个意思。有称五道也有称六道的，对的对的对的，是的啊。有的说是五道，有的说是六道。这个五道实际上是说去掉阿修罗那一道，然后这点上的解释就是去到人道，其他的就还有五道。八音一样，嫉妒的人也可以，你那也有可能，那也有可能。像那个智者大师不是说了吗，就是你往生什么品位啊，智者大师说无品位，有的人就说这个无品位可能是指的是第五品位，也有可能。师问僧什么处来，曰洞山来。师曰洞山有何言句师徒，曰寻常教人学，教学人三路学。师曰何者三路，曰玄路、鸟道、斩首。师曰时有赐予否，时有。师曰鬼池千里波，林下道人悲啊。这就没啥可解释的，就是你从什么地方来呀，我从洞山来。洞山他平时都是怎么教大家用功的呀，他教大家又有三种用功方法，怎么三种啊？旋路，就是那个路走着让你旋着，旋着让你没路走。鸟道，就是那个鸟啊飞的那个道，那个鸟明明是飞的有道，但是又让你找不出来，就是斩首给你看了，但是你从我手上啥也拿不走，我手上没东西。他说然后那个夹山说啊，这个洞山真的这么说吗？学人说真的这么说。夹山说哎呀可悲可悲啊，你看你这是跑了千里过来，这驰了千里波，好不容易过来一趟啊，真是的，令大家很悲哀啊，林下道人悲啊，天下丛林的人都为你悲哀。别看你是跑路的人，大家修心中心，不要让天下心中心人为你悲哀哟。就是这我看不到，刘旭峰说的这个就是熊的意思，说的熊就是它的是一个头。哎呀，这个东西记不记再说吧，没有什么太大的，它简单来说就是没有什么意义。它既然没有，我没有备课，所以就没有仔细的查。都可以，都可以。五天之位和五路头两个是一个意思，就是两个是一处来的，不可能是一个是无，一个是五，要么就都是五，要么都是无。又是无天之位，又是无天之位，不是出头时，此间无老僧，是无也能解释得通。炼玉凤，最近老迷糊了，比如说出去老会迷方向，然后来长沙竟然不记得他们家在每个门洞，记不清也忘住几楼了，以前经常来是很熟悉的地方啊，人家之修行开智慧，你怎么越来越糊涂了？就是说难道是你记清楚了他的路，你那个记清楚了他的方向，这就是修行开智慧吗？这是智慧吗？这是智慧吗？修行的智慧不是在这个上，修行的智慧是心量，是心量开的是你的心眼，并不是你的双眼，开的是你的心眼，你的心眼明亮似的，不是那么容易被人家一说就带走，开的是你的心眼，咋会是你的眼呢？就修行开智慧是开你的，让你会认地方吗？是这个吗？是不是啊？你可以回答回答我，就是认对的地方就是修行开智慧吗？除了这个之外剩下来的这个呀，你要是真担心啊，你就是是不是年老了，或者是耽误你什么事了，如果真耽误你的事你就去看病，不耽误你的事也就这样也没关系。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啊，在修心密的过程中，确实有记忆力下降这种情况出现，就是说是你就是你记忆力，还有另外一个词呢，还有另外一个叫计较呢，计较 记忆的话跟记脚它也有那个，你一般的来说都有点心的记住，你无心的就记不住，也正常的很，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说的是忘失，就是忘失，修着心中心那个忘失，忘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现象。实际上就是忘失这个事儿的话，就是你以前呢斤斤计较的那些东西啊，就是你都不知不觉已经不计较了，再看到以前的那个人物来了，再也没有什么可计较了。忘失是一个过程。这么说吧，就是这个二祖说过，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就是记忆力突然的增强，记忆力忽然的下降，这都是好事，这都是好事。这就是转移第八识成大圆镜智。这个第八识它就是这个特点，它是种子在里头呢。记忆就是有这个特点，记忆的特点就是说它种子在里面，种子在里头，你当时你不知道，你这个你已经这就是埋了很久了，等到过了好多年你一见，哦，我们两个是同学，这都是因为你有种子在，所以说你现在一见能够知道它。那忘失不是坏事，没什么关系的，但是别耽误你的日常生活，耽误你的日常生活就不好了。这个忘失是人格，是就是人格转变的一个表现，很好。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镜智，就是有这个的，忽记忽忘，这都是第八识的这个那个什么，正好符合我们说的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镜智。别耽误你的事儿啊，耽误你的事儿你就去看病，不耽误你的事儿不是什么啊。修了心中心呢、啊、那些以前离不开的都能离得开，什么亲朋啊好友啊亲戚啊什么的，任何人都觉得没有必要联系，那些什么闺蜜啊铁哥们啊什么的感情也都断了，以前好像是不聚聚好像就不那个，现在不聚聚好得很，没有任何必要跟任何人聚，就好像是跟世界都能断绝联系，就是人家跟咱联系偶尔的话硬着头皮去联系，但是自己不没有那种联系的心，所以你不跟人家联系了，忘了人家的路牌很正常啊，没什么不正常的。学路鸟道斩首啊，这个地方啊就是洞山的标志，洞山的标志，洞山呢就是这个味儿，洞山就是一堆闲家，就是洞山的风格，洞山的风格，刘涛他是洞山的风格，就是经常这么说，就是鼓励人用功啊，就像是林继鹤一样，就像林继鹤一样，洞山就是这样的，就是喵悄了给你弄没，给你弄的没有，这就是鸟道。玄路斩首鸟很文雅，也是往没有上走，也是这样的，是无心了，玄路，就这么解释，就是用在洞山这里，洞山的玄路比它要亲切，就是那个路是有一条路，但是这个简单的来说，这个路并没有地面，这就是玄路，体相用，不耽误就没事，不耽误就没事，别害怕啊，别害怕，鸟道，我有三路人，鸟道玄路斩首，对。洞山这人挺有意思的，他自己都说，你看不用你们说，我落坑，我有落草的，我就是靠这三个来落草，我主要落草在三个地方，鸟道玄路和斩首，剩下来的就不用解释了，直接看前面的就行，后面的那些都是后人的解，不用看了，玄中明啊同明啊什么的，祖庭寺院呐、啊、这些的，鸟道游虚空也这一类的就不要看了。顾建仪不是，顾建仪是云门的，顾建仪是云门的，找云门的人太多了，也不是那个根气，云门啊就是顾建仪，他问什么就是只答，要么答个顾字，要么答个建字，要么答个仪字，完事了，啥也不吭声。鸟飞过无痕，但是鸟的确飞过了，这就叫鸟道。山外缘少了，杨文光，我不印象中你在修心密吗？杨文光是不是还没修心密？你前两天座钟爆炸了一下，怎么什么都没有悟啊？别着这个警戒，就是说这不是多好，这让你知道了爆炸没有什么的，不是所有的爆炸都是开悟，修了那太好了，爆炸了一下什么都没有，不是所有的爆炸都是开悟。爆炸的那一下的话，就是说是你想要开悟一个什么呀？想要悟一个什么东西啊？有什么可让你悟的呀？你那不是爆炸，你那是气机发动猛烈了一下，就是你认为什么是物呢，也可以说是归道归走后，那不一样的，归走后它用尾巴扫干净了之后它还有扫机呢，鸟道就不一样了，鸟道它飞过去它不用扫，它就没有留痕迹。哎，到时间了，不能老拖堂，看看心中心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让整块木板整个翻过来了，座中境界，座中有什么境界啊？除了爆炸之外还有什么呀？当时有什么没有？爆炸了那些东西还有没有啊？没事的，我们现在谈谈境界也没关系，我听听你的境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也不存在一个爆炸。对呀、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是你不是还在吗？你现在不是还活着呢吗？是不是啊，杨文光？你现在还活着没有？ 不是不是，别说那个跟原来差不多，你当时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跟原来差不多，这句话是你的妄想。现在咱就问当时，当时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但是杨文光你现在不是还活着吗？还好像还活着，现在你有没有啊？对呀，什么都没有也不断灭，这就是了呀。当时也是这样的，当时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但是周围并没有断灭，这就是了。你还要个什么呀？根本就没有一个物，因为也没有一个迷，并不是物一个什么东西。你可能不相信，你再往前打打坐试试，再没有其他的东西就是能够晃你的眼了。你不信你试试，其他的东西都没劲儿，再没有什么境界值得追求的。现在当时的时候是当时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一会儿妄想就来了。哎呀，怎么我跟原来差不多，我没有什么变化，我好像没有开悟什么，这都是你的妄想。当时的时候没有妄想，清清楚楚明明历历的，现在妄想又来了，那你就提醒自己吧。这是齐老师说过，你像那太阳一闪，那个云彩，那个厚重的云彩一下子就闪开了，太阳就照进来了。那过了没多长一会儿，这个云彩又合上了，就是我们的妄想又纷飞了。现在你妄想又纷飞，你又开始琢磨了。哎呀，当时的境界呀，好像是翻过来了呀，什么变了呀？我现在没什么变化呀，我又到底悟了个什么呢？这都是你的妄想，你要时时的扫除这些妄想，这就是用功，这就是用功。急着那个地方作为一个入处，要一直的扫，一直的扫，那是你的入处，是你的用功之处。有了这个，你知道什么都没有，你就放心了，你就放心了。放心了以后的话，你就是以后的话，再有什么，你就知道，就且做功夫能够轻松一些，而且呢也不会做偏，就是这个，就是说的是啊，念咒也不耽误的，这不相干，这不相干，继续念咒吧，继续念咒，就是说什么现，你这么说吧，杨文光，你继续念咒的时候也依然是什么都没有，就现在你我正在对话也是什么都没有，当时你是清清楚楚的知道，现在是妄想多了又有了。这样的这些都是梦幻泡影，它确实本质就是什么都没有，这就叫了了灵知。但是当时并没有一个了了灵知可得，并没有一个了了灵知可得啊。什么爆炸不爆炸，越扫越不干净，有境界有别落在里面。原来张富茂说有一次差点摔了一次，那个时候有点像一念的，就你这个想就不是四季四世纪，不是张富茂，你不要这样，你就应该当时摔下去算了，别有点一念断处了，应该这么说，你现在就应该断，现在就应该断啊。别求境界，别求境界，张富茂这个地方最忌讳的就是人家说个什么马上就比较自己是什么什么的，这都不算数的，这些都没什么算数的，就是爆炸，竟是爆炸了一个不算数，就是这而已。他当时也没有什么爆炸的，他是引用老人的话，他是引用老人的话。您看看还有什么没有，这就是以后的路途上自己有神奇玄妙，自己会提醒自己，神奇玄妙都不是。那袁师兄，那就今天就这样吧，直接下课，你还要说点啥不？
啊，没啥说的，那就师兄们没
啥问题。这很真实的爆炸，轰的一下，当时的时候轰的一下的时候，你有那轰的一下吗？那轰的一下是外界的，你当时的心态有轰的一下吗？别着外面的心态，别着那个境界，着那个境界又糟糕了。很真实的爆炸，轰了一下。对对对对对，你的心态是什么？你的心态并没有那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所以感受到了轰的一下，但是你的心态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轰了一下你也没有把你吓死啊，那就是不断灭，那就是平常了，那是平常的，很平常。那什么的幻觉，这么说吧，刘涛，什么的幻觉都可以用来弃入，看看能不能弃入。其实啥幻觉都能弃入，人家一棒子都能弃入，他轰的一下怎么不能弃入啊？所谓的不求境界，就是不以任何现象作为修行判断的依据。你看南宁福就说了这样一句话，所谓的不求境界，就是不以任何现象作为修行的依据，你知道吗？就你这句话说的文绉绉的，当时的他那一个轰就比你这个要简单的轰的一下子，当时就是这样的情况，他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说，用言语说已经都迟过了，就是轰掉了，就是把这些把你这些就是这些求境界啊求依据这些都轰掉了，当时是这样猛烈了一点，所以像轰的一下，外面放鞭炮也可以的，也可以的，想让印证一下。哎呀，就是这个东西啊，印证不印证没有关系，他自己是个老实人，他自己就知道的，该有疑还是有疑，没有用。这么说吧，印证不印证千作中，敢保还有事儿，你自己知道没有开悟，那开悟了是什么样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开悟了应该是什么样呢？开悟了是应该有个什么东西吗？杨文光，不是的，就咱俩就是这么，咱俩说话你不要想着任何人，现在只有咱两个，就是问问你，就是你猜一猜，开悟了应该是有个什么样吗？自己想自己猜。开悟觉得太平常了。 啊，那不一定的，那不一定的，这个是一个过程啊，不是刚才说了吗？以那个以生转熟啊，以生转熟啊，开悟了，你对那个古文言文你都不了解，你都连佛经你都不太了解，能看懂，那中间是要有个过程的，是要有个过程的，你得勤看佛经啊，看你的样子看佛经看的并不勤，以后有空勤看一看，再看一看，再看看是什么。就是说你说的，就是说那个永嘉那个，就是那个就永明延寿禅师说的那个开悟的十个标准，开悟了什么都能，不是的，有的是逐渐的，就是那种人什么经都能看懂的，他以前已经看了很多很多很多经了，他再一看的话他就能看，因为这些经文他熟悉，你都不熟悉你还谈不上看懂不看懂，这个事儿还是日后的，这个不是开悟的标准啊。张富茂你就不要分析，你还不到这儿，你不要分析他，就是你总结了很多都是你模拟的，你别分析他，别分析他。张富茂你应该这样，你这辈子就不要开悟了，你只要老实用功，你老实用功了，按照咱们心密的教研老老实实的用功，这个是最关键的，不要开悟，把开悟扔得越远越好，你就只管老实修，老实的去扔掉开悟，不扔掉开悟开不了悟的。对呀，看的不多，你听什么呀前辈，你别老听了，别老拿着我的话这么听来听去的。对对对，百座143，对，他刚开始修这个时候，就到这儿吧。